的祷告。
开始之前，请做一个感恩的祷告。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
谢谢你带领我们来朝见你的面。
感谢你带领我们来朝见你的面。
我们可以来体会与你同在的美好。
我们可以体会与你同在的美好。
我们求主你来赐福。
我们求主赐福。
也赐给我们你天上的话语。
也都赐给我们你天上的话语。
开启我们的心。
开启我们的心。
我们求圣灵来带领我们今天早晨的敬拜。
我们求圣灵带领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
愿我们所献上的蒙你的悦纳。
愿我们献上的蒙你悦纳。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今天我跟大家继续是分享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
今天是继续跟大家分享撒母耳记上的第十八章。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逆境中的祝福。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逆境中的祝福。
今天这个经文也比较长，我们可以用起因，我们一起的，我们有弟兄姐妹一起来轮流的诵读。
我们今天的经文都比较长，我们大家用起因的方式一起轮流的诵读。
我们弟兄我们读双数。
弟兄读双数字。
姐妹读单数。
姊妹们读单数字。
好，我们弟兄先开始。
弟兄请开始。
大卫打死了那腓力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鼓，高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
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
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
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天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
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
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
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
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
扫罗见大卫作事精明，就甚怕他。
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路。
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藉非利士人的手害他。
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
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
扫罗心里说：我将这女儿给大卫作他的网罗，好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作我的女婿。
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
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作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
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
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一百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要使大卫放在非利士人的手里。
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欢喜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
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二百非利士人， 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作王的女婿。就是扫罗将女儿米格给大卫为妻。
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
就更怕大卫，常作大卫的仇敌。
每逢腓力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感谢神的话语，
感谢神的话语。
当我们要明白十八章的这个内容，
当我们要明白第十八章的内容，
可能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章内容的背景。
我们首先要明白这一章内容的背景。
这章内容的背景就是在撒母耳记的十七章。
这章内容的背景就是在撒母耳记第十七章。
十七章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在十七章讲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故事。
就是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
就是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
如果我们当中还不知道这个故事的话，
如果我当中还有不知道这个故事的，
我鼓励你回去去看。
我鼓励你回去看。
不但这个故事非常的精彩，
不单止这个故事非常精彩，
而是借着这个故事你可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
而且藉着这个故事你可以了解到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知道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
我们知道大卫战胜巨人哥利亚，
这个胜利不是一件小事情，
这件胜利不是一件小事，
可以说这个是一个关系到国家 以色列的民族一个巨大的胜利。
这个是关系到一个国家以色列的民族一个巨大的胜利。
在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看到当这个大卫得胜这个这个哥利亚的时候，
在今天经文我们看到当大卫战胜了巨人哥利亚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妇女们怎么样就出来，
我们看到很多妇女们出来，
他们跳舞唱歌击鼓，
他们唱歌跳舞击鼓，
他们庆祝这一次的胜利，
他们庆祝今次的胜利，
我们看到他们多么的高兴，
我们看到他们多么高兴，
好像我们也知道在当时以色列神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神带领以色列从埃及出来的时候，
当时摩西还有所有的百姓还有他的姐姐米利安都在跳舞击鼓唱歌，
我们看到摩西和所有的百姓都是一直在那里跳舞唱歌。
哇，他们不但高兴，
他们不单止高兴，
他们还创作这个什么，他们好像一个创一个歌曲流行变成一个创作的歌手，
他还创作了一首歌曲。
他们怎么样唱，
他们怎样唱呢？
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
他们说扫罗杀死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大卫杀死万万。
本来在希伯来的这个歌词里面，
本来在希伯来文的歌词里面，
因为他们是一个羞耻的手法，
因为一个羞耻的手法，
千千万万并不是说要表示到底是多少的数字，
千千万万不是真的代表一个数字，
只是代表他怎么样杀的敌人很多，
只是代表他们杀的敌人很多，
表明他们多么的高兴，
表明他们多么高兴。
但是我们看到当唱这首歌的时候，
但我看到当唱这首歌的时候，
激发了这个扫罗王他心里的嫉妒的心，
但是激发了扫罗里面嫉妒的心。
我们看到当他什么，他听到这个歌就不喜悦，
他听到这首歌就不开心，
而且就发怒，
而且是发怒，
非但发怒，他以后怎么样，心里开始充满了仇恨，
不单止是发怒，而且心里面充满仇恨，
他怒视这个看到大卫就发怒，
他看到大卫就发怒，
最后变成他要害死这个大卫，
最后变成他想杀死大卫。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嫉妒是非常的可怕，
我们看到嫉妒是非常可怕的，
有些人形容这个嫉妒的这个罪，
有些人形容嫉妒这个罪
好像就是生出许多的黑暗和污秽，
是就是生出很多的黑暗和污秽。
耶稣也告诉我们，
耶稣也跟我们说，
他说我们常常以为这个我们杀人好像是一个很大的罪，
我们常常觉得杀人是一个很大的罪，
但是实际上恨人就是杀人，
但是其实恨人就是杀人，
所以在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
所以箴言书十四章三十节
他讲到这个嫉妒，
他讲到这个嫉妒，
嫉妒他说就像谷中的朽烂，嫉妒就是谷中的朽烂，腐烂就是什么，是一个当一个人自我到一种程度里面已经完全的怎么样，已经腐烂了，
你入面已经完全的腐烂。
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都告诉我们，
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第一件事情所表现的就是嫉妒，
所表现的就是嫉妒。
我们知道圣经记载第一次的一个 就是一个人类的谋杀案。
我知道圣经记录的第一宗谋杀案。
就是那个该隐，他嫉妒他的兄弟亚伯。
就是该隐嫉妒他的兄弟亚伯。
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他的兄弟亚伯的祭物给神所喜悦了。
因为他们献祭的时候，亚伯的祭受到神的喜悦。
然后他发怒。
然后他发怒，
他开始充满仇恨，
他开始充满仇恨，
最后他把他的弟兄杀死了，
最后他将他弟兄杀死。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嫉妒何等的可怕，
我们看到这个嫉妒是多么可怕。
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
但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虽然扫罗因为他的嫉妒，
虽然扫罗因为他的嫉妒，
令到大卫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令到大卫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困境。
但是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虽然大卫在逆境当中，
虽然大卫在逆境当中，
他却仍然蒙神的祝福，
他却仍然蒙神的祝福。
所以我们有时会问，为什么大卫在这样的逆境中仍然可以蒙祝福呢？
所以有时我们会问，为什么大卫在这样的逆境当中仍然蒙祝福呢？
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从大卫的生命里面，
我们从大卫的生命里面，
我们看到三个他里面一个美好的品德，
我看到他有三个美好的品德。
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谦卑的心，
他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大卫做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
我们知道实际上是大卫做了一件非常惊天动地的事。
可以说这件事他挽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可以说这件事是挽救了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在人的看来，
在人的看来，
大卫应该是一举成名了，
大卫是一举成名。
但是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这个时代有一种叫名人的效应，
但我只是知道这个时代有一种叫名人的效应。
很多的事现在我们都用网络，
很多时间我都用网络。
我们听到有一个词叫网红，
我们知道一个词语叫网红。
所以网红怎么样，很多人去看，
网红是很多人去看，
但是里面有一个效应，
但是里面有一个效应，
特别当你成为一个名人的时候，
当你成为一个名人的时候，
他们说这个点击率它会像这个几何数字的翻倍，
他说这个点击率是几何数字的翻倍。
当点击率达到一定程度，
当你的点击率到某个程度，
不但是怎么样，他这个影响力非常的大，
不单止他影响力非常之大，
而且他会，我们会发现跟这个经济有关，
而且我发觉跟经济有关，
会赚很多的钱，
可以赚很多钱。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所以现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想千方百计的能够出名，
所以很多人千方百计想出名，
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成为一个成功的人士。
但是我们常常也知道，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但我常常知道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一个最危险的时候。
因为当一个人成功就会使人骄傲，
因为当一个人成功就会使人骄傲。
当骄傲的时候他会冲昏头脑，
骄傲的时候他会冲昏头脑，
以致他错误地来认识自己，
而令到他错误地认识自己。
所以这个成功有时出名的很多的时候是危机四伏，
所以当成功出名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危机四伏。
但是我们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却不是这样，
但是这段经文我们看到大卫不是这样，
虽然他刚刚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虽然他刚刚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的确有许多人爱慕他，
的确有很多人爱慕他。
我们看到大卫有很多的粉丝，
我看到大卫很多粉丝，
但是大卫却并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胜利，
但是大卫没有因为这一次的胜利，
他沾沾自喜，
他沾沾自喜，
他居功自傲，
他
居功
自
傲。而且他表现，相反他表现得非常的谦卑，
相反他表现得非常之谦卑。
你们看在经文里面，当大卫想要害当扫罗想要害大卫的时候，
我看到经文里面当扫罗想要害大卫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我要怎么样，我把我的女儿要嫁给你，
他说我要将我女儿嫁给你，
你可以奋勇的杀敌，
你可以奋勇的杀敌。
经文告诉他，原来这样做是要害大卫。
经文那里说，其实这样是要害大卫。
但是当扫罗对大卫这样说的时候，
但是当扫罗跟大卫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看到大卫怎么说，
看到大卫怎么说呢？
他想到我是谁啊，
他想到我是谁，
我是怎么出生的家，
我是什么出生啊，
我怎么可以做王的女婿呢，
我怎么可以做王的女婿呢。
我们好像他讲这句话，他忘记他刚刚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他说这句话我刚刚忘记了他打败了巨人哥利亚。
为什么他会好像什么，他刚刚这么成就他好像忘记了，
他刚刚才做了这样的成就，为什么他这么快忘记。
但是如果我们去看十七章的时候，他怎么样打败哥利亚的时候，
当我们看十七章他怎样打败哥利亚的时候，
你会知道他原来怎么样看他可以胜过这个哥利亚。
你可以看到其实他怎样看他打败哥利亚这个胜利。
所以当他去迎战哥利亚的时候，
所以当他迎战的时候，
他就跟他说，你来攻击我，
他说你来攻击我，
是用刀枪和铜戟，
是用刀枪来攻击我，
他说我来攻击你，
我来攻击你，
是用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是依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
他说今天是耶和华把你交在我的手中，
今天是耶和华将你摆在我手中，
所以他说我今天要打败你，
所以我今天要打败你，
我要使所有的人都知道，
我让所有人都知道，
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
耶和华使人得胜，
不是用刀用枪，
不是用刀用枪，
他说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
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神。
我们看到他大卫非常的清楚，
我看到大卫非常之清楚，
他怎么能够打败这个巨人哥利亚，
他怎样可以打败巨人哥利亚，
不是他有多大的本事，
不是他有多大的本事，
是神在为他征战，
是神为他征战，
所以他把所有的荣耀归给这位神，
所以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大卫谦卑的心，
我们在这里看到大卫谦卑的心，
有时我们看到他谦卑不是我们人的一个本性，
我们知道看到谦卑不是我们人的本性，
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当我们人犯罪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人最大的问题，
我看到我人最大的问题
就是自我，
就是自我，
就是我们想做神，
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想做神。
所以当我们违背神的命令之后，
当我们违背神的命令之后，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神的时候，
我们以为自己可以做神的时候，
我们发现人的眼光就偏掉了，
我们发觉人的眼光就走偏，
自我使人怎么样，要么看高自己，
是让人看高自己，
看低别人，
看低别人，
要么怎么样，看高别人，
如果不是就是看高别人，
看低自己，
看低自己。
所以一个人不能够真正的认识自己，
一个人不可以真正地认识自己，
所以我们在一个错误的里面，
我们在一个错误里面。
所以什么是谦卑，
所以什么是谦卑呢？
我们知道谦卑不是表明我们失败，
我们知道谦卑不等于失败，
不是我们承认自己是好像是一种失败，
不是说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
所以谦卑也不是自卑，
所以谦卑也不是自卑，
把自己什么都看得不好，
将自己什么都看得不好，
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实际上这本来就是一种自傲，
实际上本来就是一种自傲。
有时自卑的时候就像因为他恨自己怎么会不好，
自卑就是恨自己为什么不好，
那里面就像好，所以这是一个人自我的一个表现，
这个一个人自我的表现。
所以我们什么是谦卑，
什么是谦卑呢？
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这个八福，
我知道马太福音里面耶稣告诉我们八福，
在八福的第一福里面，
八福的第一福
就讲到虚心，
就讲到虚心，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原来这个虚心就是指一个人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
因为原来这个虚心就是代表一个人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
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贫穷的，
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贫穷的，
他有福了，
他有福了，
他正确的认识自己，
他真正的认识自己，
所以他可以来见神，
所以他可以见神。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当中我们怎么样的需要是一个谦卑的意思，
我们要明白到什么是谦卑的意思。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罗马书十二章第三节，
谦卑就是把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谦卑就是将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就是一个人真正的认识自己的本相，
就是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的本相，
是合乎实际的，
是合乎实际的，
是就叫合乎中道，
是合乎中道。
所以谦卑就是你认识自己，
所以谦卑就是认识自己，
不但你认识自己，
不单止认识自己，
你承认自己，
你承认自己，
愿意知道自己很多地方是我们是不完全的，
要认识到自己很多地方是不完全的，
我们是有限的，
我们是有限的。
而且第三，这个谦卑是我们愿意接纳自己，
这个谦卑是我们愿意接纳自己，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里面一定要好，这是我们事实，我们是的，我们人本来就是我们不完全的，
事实是我们人原本就是不完全的。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认识自己，
所以一个人怎么样可以认识自己呢？
加尔文他讲过一句话，
加尔讲过一句话，
他说一个人你只有真正的认识神，
一个人只有真正的去认识神，
你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
你才可以真正认识自己。
也一个人如果真正认识自己，
一个人真正认识自己，
你才会真正认识神，
你才会真正认识神。
因为你要知道我们人的本相，
你要知道我们人的本相，
你要知道神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
因为神是按着他的形象他的样式来创造我们人，
所以你 先要回到神的里面，
所以你先要回到神的里面，
你要看到神的时候，
你要看到神的时候，
你才知道哦，人原来是应该要这样的，
你才知道哦，原来人是应该这样的、
啊、因为我们知道今天当基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我知道今天当基督向我们显现的时候，
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真正认识耶稣的时候，
我们会认识自己了，
我们就会认识自己，
所以这就是我们会谦卑，让这位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啊、我们就要谦卑、让这位主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才知道我们需要这位主，我们让他来做掌管我们的生命，
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主来到掌管我们的生命，
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们、这个James 为我们分享的信息，
所以上个星期 James 为我们分享的信息、
啊、这个题目是你爱我，耶稣问这个彼得你爱我有多深，
是耶稣问彼得你爱我有多深呢、
啊、我们知道这句话如果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的时候，
我知道如果这句话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的话，
实际上在说你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吗，
实际上是讲你知不知道什么是神的爱呢、
啊、当这个话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当这句话回到我们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自己多么的亏欠，
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多么亏欠，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做得很棒，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做得很好，
我相信这句话耶稣如果对我们说，
我相信如果这句说话耶稣跟我们说，
对我说对你说的时候，
对我跟你说的时候，
我相信我这个触动就是我真的是太可怜了，
这个触动就是我真的太可怜了，
我们做的太跟神的爱是差的非常的远，
我们所做的跟神的爱差非常之远、
啊、我们会亏欠，
我们亏欠，
所以我常常我很喜欢一个牧师有一个祷告，
所以我很喜欢一个牧师的祷告、
啊、他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主啊我感谢你，
他祷告的时候说主啊我感谢你，
是你将我从尘土中高举起来，
是你将我从尘土中高举，
我们人实际上就是尘土，
我们人就好像尘土，
我们是不配的，
我们是不配的，
是神把我们高举，
是神将我们高举，
我们知道大卫为什么在逆境中仍然能够蒙神的祝福，
我知道大卫为什么逆境中仍然能够蒙到神的祝福，
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
因为他有一个谦卑的心，
当我们读大卫诗篇的时候，
当我们读到大卫诗篇的时候，
你看 他怎么说，他说我的心啊你我曾对耶和华说，
他说我的心啊我曾对 你曾对耶和华说，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啊、当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要来感谢这位神，
很多时候我们要来感谢这位神，
我们都靠着他我们有这样的生命，
我们都是靠着他有这样的生命、
啊、有时我一直在想就是像我们这个心脏，
有时我在想就好像我们的心脏、
啊、我们这个心脏一直不断的在跳，
我们心脏不断地在跳，
心脏的跳动伴随我们的一生，
心脏的跳动伴随我们的一生，
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这个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
我们以为这都是自然的，
我以为这个都是自然，
原来这是神创造我们生命的时候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我们能够在这里生这个生命的运作，
其实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美好生命的运作、
啊、我家里有一个钟，
我家有一个钟、
啊、他要换这个电视很麻烦，
他要换电池的很麻烦、
啊、我真的希望他一直就换了一个电视就一直可以走、啊、
我真的希望他只要换一粒电就可以一路走，
但是每次没有过久咦他又停掉了，
但没多久他又停低，
我就看见神是多么的奇妙，把这个心脏让我们能够自然的跳动，
我知道神多么奇妙，让我们心脏可以、自动的跳动、
啊、所以当我们能够看到大卫看到这一点，
我知道大卫看到这一点，
他说我的好处都不在神里面，
他说、
啊、神以外，
我的好处都不在神以外、
啊、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神的祝福，
我们每一天的生活都有神的祝福，
感谢主，
感谢主、
啊、因为他你看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
你说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
他说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
所以今天大卫的这个故事也在提醒我们，
所以大卫这个故事都提醒我们，
今天我们基督徒都会面对一些困境，
我们基督徒都会面对一些困境，
面对一些对我们来说我们可能是一种挑战，
面对一些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挑战，
但是怎么样我们可以仍然蒙神的祝福，
但是怎样我们仍然可以蒙到神的祝福呢，
我们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我们需要一颗谦卑的心，
就是我们要回到神的里面，
我们要回到神里面，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要认识这位神，
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在他的生命里面，
我们来相信依靠他，
我们相信依靠他，
我们接受他，
我们接受他。
那我所以这个大卫，我们看到，因为为什么大卫蒙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蒙神的祝福，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
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神阻挡骄傲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赐恩给谦卑的人，
因为我们的祝福是从神来的，
因为我们的祝福是从神而来的。
第二，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能够在逆境中仍然蒙神的祝福。
第二，我看到为什么大卫在逆境中仍然蒙神的祝福。
在大卫的生命里，我们看到第二个他的美品德，就是他有一颗清洁的心。
第二，我看到大卫生命中他第二的品德就是有清洁的心。
我们看到这个扫罗，
我看到扫罗
因为嫉妒，
因为嫉妒，
他充满了一个仇恨，
他充满仇恨，
以致他心里就是怎么样，他有诡诈，
以致他心里面有诡诈，
他一心要害大卫，
他一心要害大卫，
所以他心里是一个黑暗，
他心里面是黑暗的。
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好的对比，
我们发现有很好的对比。
在经文里面经常说到，虽然你看扫罗一直在做表面的事情，
虽然经文里面提到扫罗一直在做表面的事，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说什么，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其实是说的、
他把他的女儿要嫁给大卫，
我将我女儿嫁给大卫，
他说心里，他说我不好亲手害他，
他心里面说我不好亲手害他，
我要借别人来害他，
我要藉着别人来害他。
但当扫罗对大卫这样说的时候，
但当扫罗跟大卫这样说的时候，
我们看大卫怎么样，
我看大卫怎么样，
他大卫根本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我怎么可以像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来做你的女婿，
大卫是想我这样的人怎么配得做你的女婿呢。
我们看到大卫有一个非常单纯的心，
我看到大卫有一颗非常单纯的心，
他心里非常的清洁，
他心里面非常清洁、
我想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害人之心不可无、不可有、
中国一句古话说害人之心不可、
这防人之心不可无、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但是你看大卫连一点这种事情他都不考虑的，
但大卫对这些事情都不考虑、
他想都不想，
他想都没想、
还有你看在第21节扫罗当他得知他的第二个女儿米甲喜欢大卫、
都看21节当扫罗知道他第二个女儿米甲、
他就高兴，
他就高兴，
他高兴，他们又可以怎么样，借着腓力斯的神可以害大卫，
又可以藉着腓力斯人的手来害他。
好，当扫罗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
当扫罗将这个消息告诉大卫的时候，
大卫怎么说，我怎么可以啊，你以为做王的女婿这么容易啊，
大卫说我怎么可以啊，你以为做王的女婿是这么容易，
我没有这个条件，我是一个贫穷的人，
我没有这样的条件，我是一个贫穷的人，
我根本没有条件去付给他这么多的聘礼，
我根本没有这样的条件去给他这么多的聘礼、
他根本没有想到原来扫罗是在有心来害他，
根本没有想到原来扫罗有心要害
他，
他
不想这种事情，
他没有想到这些事情。
第三，你看他最后又扫罗又想给他，好，我给你一个什么，我有一个给你一个条件，你要娶我的女儿只要杀100个腓力斯人就可以了。
跟着扫罗又给大卫一个条件，你要娶我的女儿只要杀100个腓力斯人就可以。
我们看到经文说什么，为什么他要叫他杀100个腓力斯人，原来他要借别人的手来害大卫。
我经文那里讲到为什么他要他杀100个腓力斯人，其实他想藉着腓力斯人杀死大卫。
但是想不到你看当大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但是当大卫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他说他就欢喜，
他就欢喜，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去战胜敌人，他有能力、
因为他知道他可以战胜敌人，
因为这是神所喜悦，
因为这个是神所喜悦的，
他只要做神的喜悦，
他只要做神所喜悦的。
而且你看他给我们这个条件，他就可以做王的女婿了，
而且他给这个条件我就可以做王的女婿。
大卫非常的单纯，非常的清洁、
大卫非常单纯，非常清洁。
这也在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能够蒙神的祝福，
我看到为什么大卫可以蒙神的祝福。
我们在大卫上看到他虽然面对这个困境，面对这个危险，
虽然他面对困境和危险，
他只想他要做神所喜悦的事，
他只是想到他要做神所喜悦的事，
他做神看为美善的事，
他做神看为美善的事。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
我们也会碰到各样的一种困境，一种很多的你心里会觉得哎呀好像不是你所想的，
我们会有可能碰到困境，或者心里面想不是我这样想的一样。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
我们要怎么样面对呢？
可能有时会有人误解你，
可能有时有人误解你，
有人说的东西不是真实的，
有些人说的东西未必是真实，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你不要在乎这些事情，
你不要在乎这些事，
你只要做神所喜悦的事，
你只要做神所喜悦的事，
你做神讨神喜悦的事，
你要做讨神喜悦的事。
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
保罗在罗马书十六章十九节，
他也鼓励这个弟兄姐妹，
他鼓励这个弟兄姊妹，
他说你们在善事上要聪明，
他说你在善事上要聪明，
在恶事上要愚拙，
你在恶事上要愚拙，
这就是一个清洁的心，
这个就是清洁的心，
坏的东西没有在你里面，
坏的东西没在你里面。
今天这个世界很多的不义，
今天世界很多的不义，
不要让它进入到你的心里，
不要让它进入你的心里，
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
不要上魔鬼撒旦的当。
所以今天什么是一个清洁，
所以什么是清洁呢？
它就指一个人内心和他行为的洁净，
它是讲这个人的内心和行为的洁净。
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的十字架跟复活，
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之后复活，
十字架复活是一个好消息福音，
复活是一个好消息福音，
是一个福音。那么他福音到底是一个什么好消息，
跟着究竟是什么好消息呢？
原来这个好消息成就了两件事，
原来这个好消息成就了两件事，
也是帮助我们解决人类的最大的两个问题，
也都是解决了人最大的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罪得赦免，
第一个就是罪得赦免，
神是圣洁的，
神是圣洁的，
他看我们这个罪是最大的问题，
他看我们的罪是最大的问题。
怎么样神把我们的罪拿走，
神怎样将我们的罪拿走呢？
他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自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他担当我们的罪，
他担当我们的罪，
让我们成为清洁，
让我们成为清洁。
第二个，因着十字架，
第二个因着十字架，
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和好，
我们跟神的关系重新的和好。
所以一个信徒怎么样来讨神的喜悦，
所以一个信徒怎样讨神的喜悦呢？
我们知道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这个作者告诉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作者跟我们说，
他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并要追求圣洁，
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因为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我们要追求圣洁，
所以很关键的是我们要追求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神恨恶罪，
神恨恶罪。
我们有时人会搞错，
我们有时有些人我们会搞错，
我们有时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有时看到人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会恨这个人，
我会恨这个人。
我们千万不要恨人，
我们千万不要恨人，
我们要恨恶他的罪，
我们要恨他的罪。
今天我们可以爱一个同性恋的人，
我们今天可以爱一个同性恋的人，
但是我们要恨恶他里面的罪，
但我们要恨他的罪。
我们要帮助他们听到福音，
我们要帮助他们听到福音，
我们要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
得着这个能力克服他的软弱，
得着这个能力克服他的软弱。
我们也知道神看重我们的清洁，
我们知道神看重我们的清洁。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
当时神耶稣呼召门徒，
当时耶稣呼召门徒，
当时这个腓力就告诉了一个叫拿单业的，
腓力就告诉了一个拿单业，
他说你来，我们在这个摩西律法书上所讲的这个弥赛亚，我今天碰见了，
我们在摩西书上面讲的弥赛亚今天碰见了，
他就是那个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
当时拿单业怎么反应，
但拿单业当时怎么反应，
他就说这个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人啊，
他说那个地方怎么出什么好人
我们有时在想，如果他这样说耶稣会怎么反应啊，
他如果这样说的时候耶稣会有什么反应，
他竟然这样的小看耶稣，
他竟然这样小看耶稣。
但是当他来，腓力带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但是当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
耶稣怎么样说，
耶稣怎么样说呢，
耶稣对拿单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他跟他说你是一个真以色列人，
因为你心里没有诡诈，
因为你心里面没有诡诈，
他心里清洁，
他心里面清洁。
所以我们看到神多么的喜悦我们能够有一个清洁的心，
所以我看到神是多么喜悦我们一个清洁的心。
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当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他就告诉他们你们要成为我做祭司的国度，
你们要成为我做祭司的国度，
曾是成为我圣洁的子民，
成为我圣洁的子民。
所以在这个在利未记里面说，神我要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我是你们的神，
在利未记里面说我要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我是你们的神，
你们要圣洁，
你们要圣洁。
为什么？因为我是圣洁的。
因为我是圣洁的。
我们看到大卫为在这个逆境的当中，经文里面一直有一句话。
我看到大卫在逆境当中，经文里面一直有一句话，
就是神与他同在。
就是神与他同在。
因为大卫是一个神合神心意的人。
因为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并不是说大卫不犯罪，
并不是说大卫不犯罪，
而是大卫在犯罪之后他能够回转。
而是大卫犯罪之后他可以回转。
啊，我们看到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的一个悔罪的诗。
我看到诗篇第五十一篇是大卫一个悔罪的诗。
他知道自己得罪神了。
他知道自己得罪神。
他说什么？神啊，求你给我一个清洁的心。
他说神啊，求你给我一颗清洁的心。
你使我里面重新有一个正直的灵。
使我里面有重新正直的灵。
他知道神所要的祭是一个什么？忧伤的灵。
我知道神所喜悦的就是忧伤的灵。
他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
大卫知道他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大卫知道他要做一个神所喜悦的人。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
啊，他呼召这个门徒。
他呼召门徒。
在路加福音第五章一到十一节，
在路加福音里面讲到
记录了一件一个故事，
记录到一个故事。
啊，当时啊，主耶稣到了那个哥尼撒勒这个地方。
啊，耶稣去到个地方，
哥尼撒勒的湖边。
喺到湖边。
他来到湖边的时候，很多人在拥挤要听他讲道。
有好多人要听他讲道。
所以他当时就看见有这个河上有两个船。
他睇到湖边有两艘船。
其中一个船就是西门彼得的。
其中一艘船系西门彼得。
他就把这个船就是靠岸，离岸有一点点的距离。
就将这个船靠岸离地有一点点的距离。
耶稣就站 在这个船上。
耶稣在船上
向岸上所有的人来讲道。
向岸上所有人传道。
当耶稣讲道完了之后，
当耶稣讲道完毕之后，
其中有一个插曲。
其中一个插曲，
突然耶稣就对西门说了。
耶稣跟西门说，
他说你把船开到水的中央，
你将船开到水的中央，
然后你下网打鱼。
由你下网打鱼。
当时西门就在想，
那时西门就在
想，他回答耶稣，
他回答耶稣，
他说夫子，我昨天打了一个晚上，
他说夫子，我昨晚打了整晚，
我没有打到任何的鱼，
我没打到任何鱼，
现在呢，就是我尊敬你，
现在我尊敬你，
我好像给你面子，
好像给面子一样，
好了，我就听你的话，我去下网吧，
我就听你的话，我去撒网。
我们知道彼得是一个专业打鱼的。
我知道彼得是专业打鱼的。
好像我们这里耿弟兄一样。
我像你看一样。
就他很清楚打鱼在什么地方有鱼啊，晚上。
所以很清楚哪些地方有鱼晚上。
他知道是不是耶稣是一个外行。
他想想耶稣是不是一个外行呢？
结果他就照了耶稣的话去行了。
跟着他就照着耶稣的话去行。
但是想不到这一个网，他说什么，这个就圈住了许多的鱼，
但这个网就捞了很多的鱼。
网连什么样？他说网差不多，因为太多的鱼要裂开了。
因为网因为太多鱼冲裂开。
两个船差不多要装上去，要沉下去了。
重到的船差不多要沉下去。
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会突然在经文里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
我在经文里面看到件很奇怪的事。
照我们人想，彼得应该说：哇，你这个太厉害了。
我想彼得应该会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谢谢你，我们只要有你以后打鱼就不成问题了，
多谢你，我只要有你在我一起就打鱼没问题。
我们看到彼得不是，
但我看到彼得不是这样。
圣经说彼得看见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他看见这样之后他就伏伏在耶稣的脚前，
他说主啊你离开我，
他说主啊你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我是个罪人。
我们看到彼得反应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我看到彼得的反应跟我们想的不一样。
彼得圣灵开启他，圣灵开启他，
圣灵开启他，
他看到自己里面的误会，
他看到自己入面的污秽，
他不认识这位神，
他不认识这位神，
他心里没有顺服，
他心里面没有顺服，
他看到里面的自己里面这个罪，
他看到自己入面的罪，
他懊悔，
他懊悔，
他看到神啊我没有脸来见你，
他看到我是没有面见你，
当他这样认罪的时候，
当他这样认罪的时候，
我们看到神就跟他说什么，
我看到神跟他怎么说，
他说从今以后你要得人如得鱼，
他说你从今以后要得人如得鱼。
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如果心里没有神，
今天如果我们心里没有神，
我们会莫终就没有人，
我哋目中就冇人。
当我们心里有神，
当我哋心里边有神，
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如何的去面对我们周围的人。
我哋先可以明白点样去面对我哋周围嘅人。
第三，我们看到为什么大卫在逆境中能够蒙神的祝福？
大卫点解喺逆境中可以蒙神嘅祝福？
在大卫的生命中有第三个美好的品德。
喺大卫有第三个美好嘅品德，
就是他有一个信靠的心。
佢有一颗信靠嘅心。
在这个经文里面重复的再讲一些事。
在经文里面重复地讲一些事，
好像我们看到扫罗他嫉妒，
我看到扫罗他的嫉妒，
他仇恨，
他的仇恨，
他诡诈，
他的诡诈，
他一心就想陷害大卫，
他一心想陷害大卫，
但是有一个结果，
第一个结果，
就是他失败，
就是他失败，
他所想的没有一个是得逞的，
他所想的没有一个是得逞，
所以圣经在这个经文里面一直出现一个字，
所以经文里面一直出现一个字，
就是扫罗怎么样？三次出现他惧怕，
三次出现的是他惧怕。
你看他看到，他知道原来神离开他，
他知道原来神已经离开他，
神一直跟大卫同在，
神一直跟大卫同在，
他惧怕，
他惧怕，
他看见大卫在这里一直说他做事精明，
他看到大卫做事精明，
他怕，
他怕。
另外最后怎么样，他看到连他自己的女儿都会喜欢这个大卫，
他看到他自己的女儿都喜欢大卫，
他说他更怕，
他说他更怕。
但是有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也是大卫这个扫罗最失败的地方，
也都是扫罗最失败的地方。
他本来可以发现这位大卫是多么好的，可以他的帮助他的，
他其实可以发现这位大卫多么好，可以帮助他的，
但是因为他嫉妒的心，
但因为他嫉妒的心，
所以他常做大卫的仇敌，
所以他常做大卫的仇敌，
所以他很刚硬，
所以他很刚硬，
他不愿意回转，
他不愿意回转。
但是我们看大卫，
但我看大卫
在这段经文里面三次都，这个经文里面讲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在经文里面三次提到耶和华与大卫同在。
可能我们看到当这个耶和华同在带来什么结果，
我看到同耶和华同在带来什么结果呢？
他带来了神给大卫的祝福，
他带来了神给大卫的祝福。
三个结果我们看到什么？第一，经文四次都提到大卫做事精明。
第一，我经文四处提到话大卫做事精明。
他很多的事非常的成功。
他好多的事非常之成功。
我们知道这是神在帮助他。
我知道是神在帮助他。
第二，大卫怎么样？很多人爱戴他，尊重他。
大卫有好多人爱戴同埋尊重他。
常常有时本来是他好像人看来是你去到一个危险的地方。
好像人看到他去到危险的地方，
但他每一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每一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候，
就更多的人喜爱他，
就更加多人喜欢他，
很多的时候他有很多人就尊重他，
很多人尊重他。
另外我们看到每一次扫罗陷害他的时候，
我们看到扫罗每一次陷害他的时候，
都是他一个成功的机会，
都成为了大卫一个成功的机会。
所以我们基督徒有时不要一直担心我们可能在一个逆境当中，
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常担心我们可能在一个逆境当中，
我们有时可能跟世人不一样，
但是我们看事跟世人不一样，
我们有时世人我们希望找到一样东西，
世人可能想着找到一件事，
使我一生都平安无事，
让我一生都平安无事，
但是神怎么样？他常常把我们放在一个困境里面，
但是神常常将我们放在一个困境里面，
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神的能力，
我就看到神的能力，
你就看到这位神他是保护我们的主，
你可以看到这位神是保护我们的主，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他可以帮助我们，
他可以帮助我们，
使我们生命可以不但经历顺境，
使我们生命不但只经历顺境，
我们也会面对逆境，
我们都会面对逆境，
我们不会惧怕，
我们不会惧怕，
这就是神给我们特别的一个祝福，
是神给我们特别的祝福，
是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真的是如果有神的同在，就好像我们在天堂里一样，
就给我们看到如果有神的同在，就如同在天堂一样。
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是怎么样？我们信靠这位主的，
今天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是信靠这位主，
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是在基督的里面，
当我们信靠主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面，
就是在神的同在里，
就是在神的同在里，
我们就在神的里面，
我们在神里面，
所以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他耶稣来的时候 给他叫什么？他就叫以马内利。
所以我感谢神的恩典，当耶稣来的时候，他称为以马内利。
他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信靠他，
他告诉我们，当我们信靠他，
神永远的和我们同在。
神永远的和我们同在。
在美国有一个在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一这句话很好，他说人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罗马书八章三十一节很好的一句话，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
基督徒，我们有神的祝福就够了。
我们基督徒只有神的祝福就够了。
好，另外我们看到在这是这个美国的南北的战争，
我看到这幅图是美国南北战争。
美国南北战争很特别，他们两边都是基督徒。
很特别，他们两边都是基督徒。
这个战争所以非常的激烈，
所以战争非常激烈。
当时这个有人曾经问这个北方的那个也是美国的总统林肯一个问题。
那时有人问当时北方的统领的林肯，
他就问你们北方军啊，你们在祷告求神在你们这一边。
他说你北方军祷告求神在你们这一边。
他说那些南方人呢，南方军呢，他也在祷告求神在他们这一边。
但是南方的军队也都是祷告求神在他们那边。
他就问他那神到底在哪一边
啊，那究竟神在哪一边。
结果林肯怎么回答，
但林肯怎样说呢？
他说我不是祷告神在我的，是不是站在我的一边？
我不是祷告神是要站在我这一边。
他说我在祷告求神使我能够站在神的一边。
我是祷告求神叫我可以站在他那一边。
他知道我们只有在神的里面，
我知道我们就在神的里面，
我们可以才可以真正的得到这个祝福，
先可以真正地得到祝福。
我们人喜欢顺境，
我们人喜欢顺境，
但神却让我们常常在逆境里面。
但是神让我们时时在逆境当中，
他要来磨练我们，
他要磨练我们。
好像约瑟，
好像约瑟
虽然他的弟兄因为嫉妒他
虽然他的弟兄嫉妒他，嫉妒他，
把他卖到这个埃及地，
将他卖到埃及地，
他受了很多的苦，
他受了很多的苦，
他进监狱，进到监狱，
他进到监狱，
但是他后来成为了埃及的宰相，
他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
当他走过以后这条路的时候
当他走过这条路的时候
特别是他的兄弟都有些害他，怕他能够会不会来报复，
特别他的弟兄有些害怕，不知道他会不会报复他。
他就对他说，
他就跟他说，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但是神的意思原来是好的，
原来是要借着他来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原来是藉着他拯救整个以色列的民族。
他说他现在我因为神原来要保全我们的性命，
因为原来神是要保全我们的性命，
有这个今天的光景，
才会有今天的光景
我们知道原来因为约瑟他能够来拯救这个以色列的民族，
因为我知道约瑟能够拯救以色列的民族，
逆境中的祝福，
逆境中的祝福。
从大卫里面我们看到就是鼓励我们要有一个谦卑的心，
在大卫里面我们看到就是有一个谦卑的心，
要我们就是怎么样，凡事尊主伟大，
要我们凡事尊主伟大，
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
让神带领我们的人生，
知道我们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知道神是我们的创造主。
另外要有一个清洁的心，
另外有清洁的心，
就是凡事讨神的喜悦顺服神，
就是凡事讨神的喜悦顺服
神。第三我们要有一个信靠的心，
第三我们要信靠的心，
我们要仰望依靠他，
我们要仰望依靠他，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曾经在中国有一个非常神所重用的一个仆人，
曾经中国一个神所非常重用的仆人
他是一个传道人，
他一个传道人，
他讲道非常的有恩赐，
他讲道非常有恩赐
他因着他的讲道见证，
因着他讲道见证，
曾带领许多人来信耶稣，
带领了很多人来信耶稣。
但是这个李牧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但这个李牧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因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的志向非常的高，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他志向非常高，
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个军长一个县长，
他希望他可以成为一个军长一个院长，
他希望能够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他希望可以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但是很奇怪，结果就在他这个年轻后来他被神这个拣选了，
但很奇怪，后来他被神拣选
他结果没有当成军长，现在他去读神学院了，
他就没有 并且一个军长，佢去读咗神学院。
啊，但是他在到神学院的时候，他也是雄心勃勃。
但系当佢喺神学院嘅时候，亦都系雄心勃勃。
他希望毕业以后成为一个非常大的布道家。
佢希望将来成为一个非常之大嘅布道家。
所以当在神学，他很用功。
喺神学院嘅时候，佢好用功。
他每一天很早的起来。
佢每一日好早起身。
到那个树林里面。
去嗰度
树林
树林入边
啊，对着树啊，对着山去讲道，
对住树啊，对住山咁样讲
啊。他对树树啊，你来信主吧。
佢同嗰个树啊，你嚟信主啦。
山啊，你悔改吧。
山啊，你悔改啦。
哇，他想好了，今年出来以后要成为一个大的布道家。
佢想好咗几年之后，佢要成为一个大嘅布道家。
想不到他出来之后，
谂唔到佢出嚟之后，
毕业了，
毕业，
正好中国是文革的时代。
正好中国是文革的时代，
他没有当布道家，
他没有做到布道家，
他也没有做什么军长宪章，
他也没有做军长，
却把他关到监狱里去了，
就是被人关到入监狱，
在监狱里几十年，
在监狱里面几十年，
雄心大志没了，
雄心大志都没
了，他这种理想都破灭了，
他的理想都破灭，
他每天被人怎么样，被人打，
他每天被人打，
被人骂，
被人骂，
他吃饭的时候吃到一半叫他你去干活，
他吃饭吃一半就叫他做事，
他只能去了，
他只好去，
就是这样几十年的监狱的生活，
就是几十年监狱的生活，
想不到磨练了他一个谦，成为一个非常谦和的人，
磨练到他成为一个非常谦和的人，
在他五十多岁的时候，
当他五十几岁的时候，
他出到监狱，出来监狱，从监狱里出来，
他从监狱中出来，
想不到神就大大的使用他，
想不到神就大大使用他，
因着他的讲道，因着他的见证，
跟着他的讲道，他的见证，
吸引了许多的人，
吸引了很多的人
去听见福音，
去听见福音，
成千上万的人归向耶稣，
成千上万的归向耶稣。
所以今天我们虽然我们不可能都去做这个李牧圣，
所以我们不是都可以做到李牧圣，
但是我们在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在这个跟随主的旅程里面，
但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基督徒跟随主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会面对各种各样的逆境，
我们会面对各样的逆境，
但是这些逆境可以成为我们一个美好的祝福，
但是这些逆境都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祝福，
神在预备我们的生命，
神在预备我们的生命，
去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可以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你愿意吗？
你愿不愿意呢？
愿神来帮助我们，
愿神来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因着认识你，我们的生命可以更新改变，
感谢你让我们认识你，让我们的生命更新改变，
谢谢你虽然